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。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6日。这期节目咱们又要来分析中国银行业的财报了。我总说银行业财报是最能反映宏观大环境是好还是差的。就算是在美国，我们要判断美国经济是否有衰退的风险，我们也必须去看华尔街各大行的财报数据。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中国42家上市银行今年都交出了一份怎样的财报。那些我们提到过的行业性的问题，比如净息差收窄、净利润下降、坏账增加，这些问题这些银行们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呢？生存问题最严重的中小银行，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8月份曾经公布数据，说截至今年二季度末，商业银行净息差只剩 1.42%， 较一季度末下降 0.01 个百分点。然后结合各大上市银行刚刚公布的半年报，我们发现中国42家上市银行竟然有38家上半年净息差都是下滑的，其中国有六大行全军覆没。工行净息差 1.3%， 同比下降13个基点，建行净息差 1.4%， 同比下降14个基点，农行净息差 1.32%， 同比下降13个基点，中行净息差 1.26%， 同比下降18个基点，邮储银行净息差 1.7%， 同比下降21个基点，交行净息差 1.21%， 同比下降8个基点。银行的净息差持续下滑，势必对利润造成压力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去年我们在分析银行业财报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总结过现在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现状。第一，就是传统业务的利润下降，一方面是存款定期化趋势导致存款成本增加，而另一方面贷款需求下降又导致放出去的贷款利率上不去，双重压力之下，净息差就减少了，利润承压。第二，传统信贷业务这块利润指望不上了，银行业被迫要去追求非息收入，这块非息收入一类就是卖保险、卖理财、卖基金，赚点代销费、手续费，另一类就是靠投资赚钱。去年咱们做过很多期节目，讲国内银行业不顾央行的警告，疯狂投资债券赚钱以增加利润，最后逼得央行自己反倒退出了国债市场。那么第三，就是国内银行业由于太落后，传统信贷业务占比太大，以至于这两年单靠突击赚点非息收入完全无法弥补净息差的减少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得来点歪门邪道，比如下调拨备、降薪裁员、减少各种费用支出，但这都是不可持续的手段，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啊，你也就降不下去了。所以除非宏观大环境改变，经济开始复苏，否则银行业的危机就不会结束。接着我们就要分析财报了。刚才我们提到的银行业的三个经营现状，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，还是有在变好呢？首先，传统业务这一块，净息差是越来越低了，主要原因就是放出去的贷款利率上不去。比如工行平均贷款利率已经跌破 3%， 只有 2.92%， 去年上半年还有 3.52% 呢，今年直接降低 17%。 光贷款利息这一块，工行的收入就直接少了500亿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银行，大家的处境基本是一模一样的。其次，非息收入这一块，大家的差距就拉开了。比如国有银行里今年净利润表现最出色的农行，主要就是靠非息收入大涨弥补了净息差的减少，而非息收入里表现最出色的就是代理业务和投资收益，这说明农行今年增加了理财、基金、保险这些业务的代收力度，而且在炒债券上收获颇丰。相比于农行，工行这块的表现就落后了，非息收入只有 6.5% 的涨幅。虽然工行也靠炒债券赚了不少钱，但代理收入明显不如农行，难怪今年股价涨不过人家了。要说谁是今年的债王，那绝对是建行啊，投资收益涨幅 217.29%， 今年上半年光债券就买了10000多亿人民币，奈何传统业务表现实在太差，以至于净利润还是跌的。说到炒债券这事儿，去年我们就提过了，这几乎已经成为国内银行业的救命稻草了。 像国有银行这样的大银行，信贷规模实在是太大了，以至于炒债券他们赚的再多也是杯水车薪。国有银行炒债券带来的营收占比基本都低于 10%， 但是对小银行来说那就完全倒过来了，很多小银行几乎是放弃了传统信贷业务，一心一意炒债券赚钱呐。比如一些地方性的小银行，江阴银行投资收益占到营收的 36.7%， 张家港银行投资收益占到营收的 36.5%，无锡银行投资收益占到营收的 30.61%， 上海银行投资收益占到营收的 39%。 大家看看，中国的小银行们竟然率先进化成了投行，为了拯救利润，城商行、农商行甚至都决定下半年要去炒美债了。因为今年中国债市的投资机会确实很一般，去年的债牛行情已经被央行亲手结束了，这就很有意思了，这是又给央行出难题啊。小银行们集体出海炒美债，那就是资本外流嘛。外资看到中国自己的银行都在国内找不到投资的机会，反而要去炒美债，那外资是不是跑得更快了？更别说如果小银行们出海的规模太大，势必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，届时央行就肯定要出手干预，限制他们的投资规模。但如果限制的太狠，又无法解决小银行的利润危机，难道任由他们倒闭吗？这就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了，所以央行势必会左右为难。另外，银行业的非息收入这一块还有一个负面消息，证监会已经决定要降低公募基金的认购费、申购费、销售服务费等等，这就意味着银行的待售佣金也会减少。我大胆猜测，接下来银行只能靠多卖保险产品来赚钱了，因为保险的佣金收入还是最高的。那么第三点，为了增加利润，银行们是不是还在走歪门邪道，降低拨备，减少费用支出呢？先说费用这块，很明显今年各大银行的费用支出已经减无可减了，比如工行业务费用还增加了 10%， 人工成本也还在增加，整块营业支出上涨 3.5%， 工行的拨备覆盖率就只有行业平均水平，所以也没有多少调整的空间。其他国有银行的情况也类似，费用这块都是只能控制涨幅却无法降低支出。股份制银行里表现最好的招行，去年靠降低拨备提升了一波利润，今年也只敢微调，不敢有大动作，因为下调拨备也是有个限度的，给外界的观感并不好。因为节流这条路快走不通了，所以银行们只能想办法开源，但是传统信贷业务又指望不上，于是被逼到绝路的小银行们就打算出海去炒美债赚钱了。最后我们就要来说坏账问题了。上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，我提过农行今年靠大力发展县域金融，强行拉了一波净息差。今年上半年县域贷款放的最多的就是农行，放出去10000亿左右，县域金融利息净收入上涨 0.4%， 放出去的贷款平均价格 3.09%。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农行啊去农村放高利贷了。县城农村的借款人信用肯定是偏低的，因此给他们放贷款利率就可以要得高，而且只要贷款没到期，坏账也就可控制，短期内确实可以刷高一波利润，但是隐患也从此埋下了，等到贷款集中到期的时候，坏账或许就爆发了。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在中国经济下行，我们之前统计过县域农村的人口破产率其实是最高的，因此或许坏账还会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快。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银行里资产质量最好的其实还就是招行，因为招行的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，且零售业务发达，财报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。坏账率历来是银行业财报里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数据，也历来呢被各大银行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压制。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早就快兜不住了。你说一个国家连老赖数字都不敢更新了，它的银行坏账怎么可能不高呢？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银行业今年的半年报实实在在其实暴露了三个非常严峻的问题。第一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将受到挑战， 因为小银行们已经打算把资金投向美债以追求更高的利润，这就等于在告诉市场，连中国自己的银行都不看好中国资产，这会削弱资本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，资本外流同时又会引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，届时央行就可能被迫进行干预。第二，银行的利润结构失衡了，传统信贷业务已经无法带来利润增长，这使得各大银行都越来越依赖非息收入和金融投资，这就对银行的操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当你的盈利高度依赖市场行情的时候，你如何能保证自己永远能在资本市场赚钱呢？银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强调稳健的行业，结果现在银行被迫要去资本市场冒险。表面看，或许很多朋友会觉得，这不正好让国内银行业往投行转型吗？但实际上，这种被动的转型是很危险的，因为真正的投行依赖的是超高的资本运作能力，但中国的城商行、农商行们根本不具备这些能力，甚至包括国有银行依然在这方面落后美国很多年。其次，一家银行要向投行转型，还需要有强大的风控体系和全球资产的配置能力，但很显然，中国的银行在这一点上也做不到。不管是过去他们炒中国债券，还是现在打算出海去炒美国债券，看起来都像是赌博，是无奈的投机行为，而不是风控系统测算后的理性资产配置。最后就是中国制度环境存在缺陷。美国的银行之所以可以投行化，因为背后有完整的市场机制和退出机制，但在中国，银行是为政府服务的，有时候政治使命高过经济使命，所以人家马云说了，中国的银行就是当铺，这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那么今年银行业半年报暴露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银行的信贷质量越来越差了，坏账风险大大增加。目前银行业传统信贷业务面临两难的局面，一边是民间信贷需求不足，银行贷款放不出去，另一边，如果银行想要增加信贷规模，只能降低对借款人的信用要求，走放高利贷的路线。农行现在就是这么做的，短期内确实可以让报表利润变得漂亮，但风险隐患增加，都是在给未来埋雷。但我非常理解农行为什么要铤而走险，因为他们被咱皇上要求要进行市值管理呀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必须追求利润增长，否则怎么回购自家股票，怎么增加现金分红？当这些银行们被咱皇上逼到一定份上，那也只能去放高利贷了，先把利润刷出来再说，至于坏账，毕竟是以后才会发生的事儿，那就能拖一天是一天吧。不过咱皇上是想不到这么深远的，他向来是既要又要，等到哪一天金融系统突然脆断了，我估计他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呀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